我看到大阪的讨论案第十四案，含达克三零成分100mg，一般定剂较柔性。药品基本资料：健保受查含达克三零，一般定型较容剂100mg，共17项药品。请看到跑十四之三，永信、元宙以及培力三间公司分别来函表示，因原料制造成本增加而不付成本，故建议提高健保支付价。请翻上跑十四之四，厂商成本请参考。跑十四之五，健保署意见建议调高健保支付价。本药品于临床广泛使用于非典型的细菌感染，建议列为特殊药品及调高健保支付价。请看到跑十四之六，核价方式以参考成本价法计算，依培力公司总成本为1.65元，得加计30%，为2.25为上限价。金本署与厂商议价后，本案三间厂商均同意以每粒2.25元供货，原建议调高健保支付价为每粒2.25元。预算来源：药品及特产给付规定改变。近三年平均申报量依调整后，预估整体药费为4611万元，财务冲击约1256万元以上。
好，谢谢。那本案到品到场的专家，我们是不是先请黄立明院长黄教授先说明？那之后我们再请代表发言。好，谢谢。
主席、各位委员。多西塞克林，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都用过，然后有一段时间就不用了，因为它有一段时间它的重要性就降低了。不过最近这5到10年，多西塞克林变得非常重要。第一个原因是它，因为最近5到10年这个 mycoplasma 产生抗药性，对红霉素产生抗药性，所以必须用多西塞克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最近5到10年，因为性病就是sex transmitted disease 越来越多，那多西塞克林是对那个 syphilis 这一类的预防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那已经有非常好几篇重要的论文都发表了，所以变成一个预防上一个很重要的药物。所以目前这个药物基本上从感染科来讲，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药物了。哦，那它的成本刚刚也分析过了，它本来是给付1.5块左右，那目前算起来是2.25元。哦，那一成本给付，我认为应该是合理的。那这个药是不应该让它有中断的疑虑的啦。哦，那这是从专业的观点就是这个样子。
好，谢谢黄院长。那郑国代表，
大家看到，其实这三家的占率是有两家是最高的，但是有一个十四之一的瑞士啊，如果问他为什么要来炒啊，奇怪，代表他的成本是 OK 的嘛？这第一个。第二个，大家知道永信的 doxycycline 有两种剂型，一个就是我们跑14-2跟跑14-3。跑14-2原来 doxycycline 的健保价是1.5元，跑14-3的但是常都是一剂零是 PPT 是2元，结果你现在把 1.5 跟2元都调到2元，这个一样的 2.25 价，2.5 这个有很麻烦，到时候厂商就不做一剂零的，因为他既然一样的价，他干嘛做 PPT？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差还是要在的，我不反对那个170就是7的第17个 item 调到 2.25， 那我建议是把那个13的跟另外一家最只调到2元，因为它是散装是瓶装1000颗的，所以这两个成本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了。因为而且还有个瑞士没来炒，搞到瑞士 1.5 元就够了，就所以这个逻辑不好嘛，原来 1.5 跟20调的一模一样，那厂商只会做，告诉你一定不做那个排装盒装的，以后你们大医院要和人家不出，我告诉你他一定把那个做成罐装。罐装我们有个风险，大家知道在哪里？你知道我1000颗，假设今天大医院都没问题，一般的诊所如果1000颗，如果用量不够大的话会过期会潮解。那我私底下讲一句话了，厂商现在蛮麻烦的，健保价如果他不调的话，他就溢价卖给我们。目前是做法是这样。那但是你知道吗？你现在 1.5 他可能卖你 1.7， 但是你调到 2.25 的时候，他真的卖你 2.25， 他不是卖你原来 1.7。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好像砸自己的脚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哈、哦，厂商如果他有管销利润两个不一样，所以我建议散装的从 1.5 变两块，那个 PPT 的从原来的两块升到 2.5， 这才合理啊，不然的话你不同成本怎么给他同样的价格？谢谢。
谢谢黄代表哈、哦，那黄代表意见是不是临床上黄院长刚歌舞陈明补充，哎，你的临床上的需求？
这个临床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哈、哦，那这个是它的包装还有那些问题，哦，那当然不同的你用不同方式提供产品，你的成本就会有点不一样，哦，所以。所以这个黄代表的考虑其实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安全方面，
谢谢。那陈代表，
你首先跟黄教授讲，这个药我们不是从年轻用到现在，是从年轻开到现在，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药了哈。那我本来有一个疑问啊。因为健保，我们看那个讨十四之二跟讨十四之三这两页啊，这个 doxycycline， 溶性它有两个，都是100mg， 我就奇怪为什么会一个 1.5 一个两块？那原来后来才知道，一个是瓶装，一个是那个散包的，啊，包装不一样。那所以应该是瓶装那个比较便宜吧，1.5，
对啊，
那是他调了两块，是一起都调到两块的意思嘛？那另外那个原咒也是这样。那瑞士这个，刚黄代表讲说，为什么他不调，如果用他就好了？他只占率只有1%，他大概也没有在那同担多少？
3.5%，14%，14%哦，
14%，入格证啊，哦。那个是也是100mg，
包装价钱是不正的
哦，所以这个我只说这个是不可或缺的药了啊。如果能黄代表这样分开，我想对那个基层的医院来讲，基层的诊所也比较好。
好，谢谢委员的关心。那这个的部分是对我们请苏丽的安修检剂来说明一下。
好，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那我们在标准包装依据零的部分是在它就是药价已经低于两块钱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核这个依据零两块钱的部分。那所以依据零的代码大概它的价格就会是两块钱，不会有其他的价格。那另外这个药品如果会同意提高到2.25元，那依据零的部分我们代码就会取消，那就是不管是哪个包装都会合成2.25元。那另外我们有询问过瑞士药厂供货情形，那目前厂商是没有表达他们有不服成本的状况。那么以上补充。
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刚刚代表的意见是可以分开去调整的。那个
我觉得哈、哦，170当时是地板价的概念，没有硬性规定它一定要两块啦。你这样子的话，完整包装都会不见了啦。那个这不行啦，因为我觉得它当时就是散装跟完整包装的合价的方式。如果是散装，如果是床药的最低的1.5元是地板价。你的那个完整包装的，比如说阿鲁阿鲁的盒装的那个是两块，是地板价的概念，不是你像我们的很多的慢性病的药或其他药，难道不是完整包装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这个码哦，那个码的那个规定哦，没有办法写死嘛。就像讲了，瑞士可以卖 1.5， 你我们这个调了两块，听说是在很大的恩德了。我跟你讲啊、哦，这个如果厂商应该是偷笑的。那不然我告诉你，你把它取消掉，厂商一定都会出一千颗的，完整包装都会消失的。完整包装，我想，黄教授都知道的，完整包装跟散装的最大差异在哪里？完整包装的药的保存会久又好啦，这个不能讲秘密，用量大跟用量不大是有差，但是大家知道每个药的完整包装是一个保护，我没有理由付一样的钱去得到次等的货啦，这个逻辑不好啦，所以。 我是建议，不然我就支持用瑞士 1.5 啊，我根本反对它。我今天本来应该反对它的，对，因为瑞士竟然可以供货，对，15%。那以后他知道永信退出了，瑞士会更高兴，因为讲难听，他从15%变80%，有什么不好？就厂商，因为我们这刚刚讲的是唯一的 supplier 的时候，我们来给他涨价，我已经很仁慈了。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可能要提反对，因为干脆让他回到只剩下瑞士。谢谢。
好，谢谢大家的意见。不晓得针对这一个的部分，还有没有代表要表达意见？那刚刚的意见，不晓得梳理这边的考量。
玉文长，这个可能在药价调整跟整类的那个药价上面会乱掉啦。如果因为它现在其实EG0的部分呢，其实是已经是基本价。那因为它现在如果我们已经把那个就是其他就是跑14:2的那个支付价如果调整了之后，那其实EG0的这个我们就会取消了。那取消医院院所还是都可以报，没有问题，申报上不会有问题，我们都还是会支付的啊。可是如果说维持这个一个价，然后这边调整了整个的那个分类，我们又要重分类，我觉得这个影响层面可能比较大。我现在不太知道要怎么跟大家报告那个不然这样子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可不可以就是原则上是同意调高保留这个药品嘛，然后价格跟整个分类调整的部分，我们后面如果是在今天的这个决议范围之内，那我们就是再来讨论完之后，下次我们用方法。
对，组长，如果这样子，我就建议就2块钱，这很简单，就2块钱。我他不是1.5，我就是我建议干脆2块钱，不会造成困扰啊，你也很好做事啊，干脆调到2块钱，好不好？就这么简单。
那如果2块钱的话，我安旭，我们确认一下，你一居领还会保留吗？
如果是2块钱，你居
领也。你要是2块啊，没关系啊，2块、啊。
那因为永信它是市占率最高的。
不是，因为有
我会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授权健保署去做调整。那至于调整到2块或2.25，是不是先不要设限？
那个，
但是同意
这样，那我会反对调高。就刚才讲的，我今天我个人是支持2块，好不好？那就让它偏紧，让厂商回去想啊。因为事实上规格是我们定的嘛，你的EG0是保障完整包装的地板价，如果你把它解释成地板价就好了，但是你一定要强调EG0是2块，这个没有这种说法嘛。那个G0只是当时为了跟一般的散装做区隔，那你一定要G0的地板价一定要2块嘛，这个有这么死吗？我记得没有写吧，是有2块还是不得低2块？
所以这个EG0的部分目前是健保支票是2块嘛，好，所以
不然我们来改就原则好了，就像我们改原则来改一改，就一样嘛，就像刚刚的案子我们要改原则，不得低于2块，那这样以后这样才有，不然厂商就一定不提供完整包装的啦。我讲今天的我们的决议不要让完整包装消失，好不好？可以吗？
那是不是请副组长说明一下？谢谢。
代表想请教一下。因为其实这个部分是针对药价基本上低于2块的时候用 EG0，但我们知道这个药价是高于2块的药品，其实现在没有针对那个标准包装跟所谓的瓶装去做分别竞价。对，所以这会有点
好，没关系，那我就修正我的建议，就2块啊，那就大家比较好做啊，因为你这样一点我愿意供啊。对啊，这个今天不是寡占，不是不得不。你今天少了这3家就没有用药了吗？我讲我们开会有逻辑性嘛，对不对？之前的逻辑性是因为会断药的疑虑。那我是建议说，如果今天也请各位委员支持我的2块，那这样就不会有纷争。那如果他们常不愿意，就让他继续留着，就该退。我不能保证3家不会同时退了。永信一退，马上另外2家说 I do。我告诉你，难得哈、扩大市场，讲难听点。你问那个3家电竞商，如果中华电竞退出的时候，另外2家是支持还反对？一定支持的、我跟你讲，你今天这个我们不能叫这个3家有时候就是违反垄断，因为他既然没办法垄断，瑞士又 1.5， 我本来要反对的，那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蛮佛心的。 所以，但是如果厂商你今天要把它拿掉，变二点五，变保证完整包装退出台湾的市场了，降低了医疗品质，我觉得这个是罪过不能担啊，好不好？各位，如果说我建议是维持顶多两块，那、啊、如果他不愿意，我们就拉倒了啊，回到一点五，好，让他退出，谢谢。
好，谢谢。那如果参照刚刚的意见是黄代表，哎，黄委员，黄代表。
我想建议一下，就是因为健保署这边一居零是，其实当初是鼓励片装，可大于两块以后就没有这个什么散装片装的区分，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抗症，是不是就同意调高 2.25？ 那但是附带就是请，因为厂商你成本分析的时候，并没有说它是用散装包装或片装包装的成本分析，我看有些这几个资料。所以如果附带决议让署去跟他议，以我们同意的价钱并且用片装，除非不行再回来会上，不然就以这样的附带决议去跟厂商协商，那这样应该可以兼顾黄代表跟署希望调高费用的这个目的。
郑国代表，
这个逻辑性又不好，我给你 2.5 的可能性，你觉得厂商会怎么想吗？就像我刚刚讲的，同样赛诺菲，你给他延长三个月，如果我们条件都不变，方法不变，你认为他希望你继续延长三个月 ，and 乘以十次的三个月，今天你授权他 2.5， 本来就是不同，我这样讲够清楚了。如果今天永信提出他的完整包装的成本的确不一样，他就可以更高，我认同。而且今天不是寡占。如果今天就所有的厂商就总共有17种项目，大概20家左右的厂商，既然厂商有愿意供，就跟你讲瑞士有15%，他可能要供嘛。那现在假设性的问题，我们今天我也愿意跟他调，如果说哎黄医师你不跟他调，觉得没有道理，我愿意跟他调，但是调的过程中没有理由牺牲这个健保利益嘛，所以而且调的品质。就大家很清楚啊，如果你散装跟完整包装是一样价格，你会做哪一个？不然就很简单，你就限完整包装才是 2.25， 就这么简单，白纸写个字，那非完整包装就是2元，就这样吗？你可以这样写吗？如果健保署可以这样写，我支持，好不好？
好啊，谢谢。那余文组长，
这样子好了，各位代表，因为这个案子呢，它其实涉及到我们的那个药价调整作业办法里面的基本价，就是支付标准，支付标准里面的那个药品基本价的核价方式啊，33条。那因为呢，如果因为整个部的政策，署的政策是要鼓励，就是那个包装完整包装，对，所以当时才会有这个法条，就是去。那个完整包装有一个基本价，所以就是刚刚黄淑芬主任提到，2块钱以上就已经超过那个基本价，就不需要再去保障它了嘛，所以自然就不会有什么排装散装了，因为它就是已经都一样，在疗效上也都是一样。刚黄立院长有提到，那其实我们就不会有这个不同的代码了，那是因为有低于。因为散装的价格是这样，那如果已经高于2块钱，还要再去有两种代码，确实我们在分类上还有在临床上申报会乱掉啦。所以是不是如果可行的话，但是我不敢保证，就是说如果2块钱以内的话，为原则让我们去再跟厂商沟通讨论，那也许我们谈下来会是一个是2块钱，一个可能是1点多，不知道1.5会调到哪里哈。那可是如果都是2块钱，那一样就是没有了，所以可能就还是只有一个。那至于永信它会不会还是维持两种制造，那我们也不敢保证，因为我们只要确保它会制造出来供应临床有足够的使用就好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内就是跟厂商协议，那也许2块钱它的排装就会不符成本，那也不一定。所以我这个我所以不变，就是那个不确定因素还是有啦。所以我大概就是在这边稍微陈述，让各位代表知道，这样谢谢。
好，谢谢玉文组长的补充了哈。所以这个有一点复杂，就是因为有牵涉到完整包装或者是瓶装等等。的考量，那当初对于完整包装，所以有2块的保障的价钱，那所以如果大家同意，就是我们这个案子就修正做 再调高为2块钱以内才授权健保署根据我们的核价的方式逻辑或者是分类去个别去谈呐、啊。那也许完整包装2块，那瓶装的也许 1.5 是调做 1.8 或 1.9， 如果有区隔厂商可以接受的话，那这个案子我们就照这样子去处理。那如果到时候还是有些困难之后，我们再上会来讨论，这样好不好？好，好，谢谢。那原则上这个案子就照这样子的决议通过哈。好，谢谢。那接着我们请看第一案，好，谢谢。